好，讲完了经题以后呢，我们讲这个翻译者。第一个呢，就是唐啊，因为呢，他从唐代来到我们中土的，所以呢，我们称他为唐中天竺。中天竺呢，天竺就是古代的印度的意思。印度国呢，我们称它为天竺国。还有呢，它天竺里面的，有很大，所以呢，它是来自天竺的中部，所以呢，我们称它为中天竺沙门波次密地啊，它的名称呢就是波次密地。沙门来讲呢，就是出家人的意思。梵语来讲呢，就是勤思，勤思呢就是很勤劳的，灭去我们的贪嗔痴，还有呢勤修我们的戒定慧的意思。他就是已经实性达本的意思吧。所以呢，沙门有三种，就是圣道沙门。说道沙门，还有呢，就是获道沙门，还有就悟道沙门。圣道沙门呢，就是我们的能够修成有悟道的，有一定的果位的那个沙门呢，我们给他这个称号呢，就是圣道沙门。还有呢，第二种沙门呢，就是说道沙门，说道呢，就是能够说法的，能够说佛法的道理的那个沙门呢，我们称它为说道沙门。活道沙门呢，就是以修持戒定慧，还有呢，以修道呢。来直获的，就是活在那个修道里面的，他不会讲经说法，还是呢，他坚守他的戒律，还有修身，还有修心，这一讲子的沙门呢，我们就称它为活道沙门，就是以修道来直获的，这个称为活道沙门。还有呢，最后一种呢，就是悟道沙门。悟的意思就是污染的意思。污染的我们道法的泼斋，就是吃肉了没有这个修行的，还有呢，犯了很多戒条的。还有呢，就是破斋，吃肉的哪一种沙门呢？悟道我们的，修道的哪一种沙门呢？我们称它为悟道沙门。还有呢，这个沙门呢，就是刚刚所解释的，就是波次密地沙门。波次密地沙门呢，一定是修道沙门的，因为它已经正道，正道嘞，一个一定层次的果位的，所以呢，就是悟道，这个就是圣道沙门了。还有呢，第二个翻译者呢，就是我们知道的，就是悟掌过沙门。弥迦师家，好了，首先我们讲这个第一个翻译者，就是唐中天竺沙门波次密地波次密地沙门来自中部的以前的印度的国家，就是名为天竺，所以呢，就是我们又知道的，就是他 波斯密地翻译瓦语来讲呢，就是波罗蜜多的意思。波罗蜜多呢，也是呢我们到彼岸的意思。所以这一位法师呢，已经到彼岸的了，正道，所以呢，他一定是圣道沙门了。还有呢，就是翻译啊，这个《楞严经》的第一个沙门。还有呢，就是《楞严经》在印度里面的啊，他传说呢，就是在龙宫收藏着。龙宫收藏着呢，这没有凡人知道的，还是因为现龙菩萨他到龙宫里面去说法，在龙宫看见楞严经，现龙菩萨的很高兴了，所以呢他想把它带出来，还是呢不能够，因为他在龙宫里面收藏着，所以呢龙树菩萨他就把它啊看过一遍以后呢，就可以记录下来。他记录下来以后呢，啊，回到我们啊凡间，然后呢就把它啊写出来，然后呢就送给当时的国王，就是天竺国的国王了。国王呢收藏了这一部楞严经以后呢，就是没有给外面流传，就是收藏在啊皇宫里面，所以呢外面的人呢很少听到楞严经的，还是呢也是有出家人知道这一本的很殊胜的啊楞严经啊。中途来讲呢，我们也知道有这一部的楞严经，所以呢天台山呢、啊、天台智者大师啊，他也知道有这一部楞严经，所以呢他十八年呢就是面对四方的这样子求这一部楞严经可以来到我们中土，还是十八年的求了十八年的也得不到，所以呢后来就是这一个啊天竺国的沙门，就是波斯密地呢，他很多次的想带这一部楞严经呢到出国，离开天竺国，还是呢天竺国的每一次过关呢，他就守到他有这一本经典呢就不给他过关，所以呢有一次呢他就是想到一个方法呢，就是把这个楞严经呢收藏到呢他的大腿隔开置入里面，隔开大腿的置入里面呢，然后呢藏经典在里面，然后呢就把它缝起来，缝起来了藏在这个大腿里面的，所以呢人呢就看不见呢，看不见呢就给他过关。来到中土了，首先到达了就是我们现在的那个位置呢，就是广州的位置，然后呢来到这个以前的名为智子寺，智子寺呢就是以前在广东省的里面的一个寺庙啊，所以呢就是在那个寺庙里面的智子寺里面的，就把这一个楞严经呢从他的大腿把它再割开啊，然后呢就是啊把它拿出来，然后呢处理啊这个学艺以后呢，他就是把这个经典呢就翻译过来，也变成我们现在的可以看到的汉文的那个楞严经。 还有后来呢，就第二个沙门呢，就是无常国来的沙门，弥迦释迦沙门呢，就把它再翻译过来，变成了很整齐的章句。所以呢，我们看《楞严经》呢，现在华译的那个版本呢，是非常的美的。诗句、戏句这个字成一句，四个字意成一句的。所以呢，这个章句呢，还有一个言这个词，言辞呢是很美丽的。所以《楞严经》呢，很多人都很喜欢读的。所以呢，两个沙门呢，也是功德很大。所以呢，我们呢把两个沙门的名字呢，就是包括在这个翻译啊《楞严经》的里面的那个翻译者。还有呢，就是波次密地呢，这什么意思呢？波次密地呢，我们华译来讲呢，就是到彼岸的意思，刚刚讲过的。还有呢，弥迦释迦呢，翻译过来的，我们称它为这个能降伏的意思啊。所以呢，两个啊圣人沙门呢，就是我们要纪念啊，把这个《楞严经》呢翻译成我们华译的版本，还有它的啊。言句呢也是很美的啊，所以呢，我们就是要啊纪念啊两个啊圣人沙门啊，所以呢就把这个啊波次密地沙门，还有啊弥迦释迦沙门呢，把它就是记录下来，成为我们《楞严经》华译翻译本的啊翻译者。好了，讲完了翻译者呢，我们继续讲这个目录啊。目录来讲呢，我们分开这个卷一二三，把它就是名四呢，我们大佛顶如来密印啊，把它这个啊这个标题啊，把它就是名四这个大佛顶。大佛顶如来密印，所以呢，为什么呢？我们要标题这个卷一二三呢，就是明示这一种的大佛顶如来密印的那一个道理呢，就是因为卷一二三里面的内容呢，它解释很多很多，就是心性。见性跟如来妙觉彰性的道理，这一种道理呢，就是明示我们怎么样的为我们的本修密印。所以呢，我们呢就是给它一个标题，就是大佛顶如来密印，就是卷一的，它就是有一个啊。第一个标题呢，就是以破这个气处妄心。气处妄心来讲呢，就是《楞严经》卷一里面的很重要的道理。破我们七种的妄心，这个就是我们妄自见的意思。妄心所起的自见，妄心所起的。计件呢有七种，啊，这一种呢要点破它，点破以后呢就可以解释我们性质特性。我们性的特性呢，就是在这一种的七种的啊不应该有的计件里面呢，我们把它点破以后呢，我们才可以更加了解我们的。啊，心性何在？所以呢，破这个气处妄心呢，这一种的自见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在卷一里面。所以呢，七种的妄心这个自见呢，是什么呢？ 他点破的第一种呢，就是点破我们的信心呢，根本就不在心内。第二呢，就是点破我们的信心呢，这根本呢，这就不在心外。第三呢，就是点破我们的信心呢，这不在根内，根内就是我们六根之内。还有呢，就是点破我们的信心呢，不在我们的肩内啊，还有点破我们的信心呢，都不在随身啊，随便就是我们眼睛看到哪边呢，就是生在哪边的那个信心，这个就是要点破的，这个知识我们错误的基建。还有呢，就是第六种呢，就点破我们的信心呢，根本的都不在中间呐、啊。还有呢，最后的点破我们的信心呢，都不在无着。三种的七种的妄心的基建呢，我们要把它点破。所以呢，就是可以呢解释我们的性质特性呢，就是啊减少我或者是呢去除我们这一种的七种的妄心之下的这一种错误的基建。还有第二个大标题呢，就是卷一二三呢，就是以十犯变境来解释我们啊所知道的明性见性啊。所以呢，这个就是见性的道理，从这个十犯变见来解释啊。里面讲到的就是经本里面的所讲到的见性的因缘，还有第二点呢，就是见性的在性之非言，还有呢见性呢在不动啊，非客尘妄动。所以呢，我们要了解的就是见性来讲呢，什么样才是见性，它的意义何在，还有呢这个见性呢怎么样才是正道见性啊。见性根本都不在言里面的，在心啊，在肺炎啊，这个道理。还有呢，这个见性在哪里呀？见性就是在不动啊。所以打破我们的基建，就是我们看见的，以为我们的见性就在我们那边了，看见就有，没看见就没有，这个就是我们的见性啊。看见我的本性啊，这个就是我们错误的基建。只是上了佛陀在这一转里面提醒我们的见性呢，就是在不动里面的，还有呢这不在我们的课程妄动里面的，就是不能够在动态里面课程妄动啊，上上下下的这一种起心动念里面的，不能够看见我们的性质体性。一定呢在不动里面的，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妄念里面的，才可以见到我们本性，就是这一种见性啊。所以呢这一转的啊的道理呢，一定是啊要我们大家一定是啊要很清楚明白的，还有呢继续去了解的。所以我们见性的道理是很重要的啊。看完了我们的气处啊，妄心的自见以后呢，我们的把它改过来以后呢，我们再继续看这个十变十犯变境呢，就是啊，要了解见性是什么嘞啊，这个是一层一层的。所以《楞严经》来讲呢，就是一层一层，每一卷都是有每一卷的连贯性的。还有呢，第三点呢，就是在卷一二三里面的，就是讲我们的啊大佛顶如来密印的那一种道理呢，就是以这个五印六入十二处还有十八界七大里面的讲我们的藏性，我们的如来藏里面的体性就是藏性。所以呢，我们就是要五印啊六入啊，就是三界里面的就是六入十二处十八界七大就是我们三界以内的那一种啊自见呢，还有五蕴哪一种自见呢，我们来解释呢 这个也是我们如来藏性的那一种的本修印。所以呢，这个卷一二三呢是非常之重要的。我们首先的把它揭露下来，解释一下呢，才可以继续讲我们下面的四到十卷的那一种的本修印，还有呢就是果上的嗅到的那一种的正果的那一种的那一种了义，就是了解我们的什么道理呢，就是动道实相的道理的，要帮助我们就是行菩萨道的，或者是呢有帮助我们行这个修道门的那一种法理。所以呢，看完了卷一二三呢，了解多一点呢关于我们的本修因，就是心性啦，从心性见性，还有如来藏性呢来明示我们的本修因以后呢，了解多一点呢，我们继续看这个卷四五六呢，更加就是可以了解更深入关于我们修正了义住菩萨万行了所以就是这样子的铺排。所以楞严经来讲呢是有次第的，每一卷跟每一卷呢就是有次第的，带领我们怎么修到我们后面的，就是我们的大佛顶的那一种首楞严大定就是我们要破取我们这五十二印魔破取以后呢，我们才可以证悟到呢怎么是正定怎么是这个首楞严大定，这样子修到这一种的正果以后呢，我们才可以呢继续走我们的行菩萨道的修到人的所行菩萨道的所需要的那一种的功夫。所以呢，继续看这个卷四五六呢，就是明示我们修正了义住菩萨万行，就是有帮助我们怎么行菩萨道的。了解这个道理以后呢，就是能够帮助我们在这个菩提道上呢修行的，也能够呢自度度他还有呢就是能够成菩萨或者成佛果的哪一种的修行门。所以呢，就是转四五六呢，它第一个段落呢，就是讲这个富流拿破疑显觉性觉明本觉妙觉真如这一个道理。所以呢，就是讲完了佛陀这个点破富流拿呢，点破他呢，还有呢就显现给他什么样呢，解释给他听呢，怎么样呢才是有觉性呢，怎么样才是觉明呢，还有本觉是什么道理呢，还有这个妙觉真如是什么道理。讲完以后呢，他还有点破恶难，恶难呢有问他问佛本修因是什么的，这个呢佛陀呢就显现给他听，讲法给他听，怎么样呢才是本修因还有呢就是点破他明了什么样是明觉，还有呢就是教导恶难呢怎么样反妄归真，妄就是妄想的意思，反这个妄归真，还有六根无用哪一种的佛法的道理。还有讲完了再进入我们第五卷的就是二十五圆通章，因为在第四卷里面后面的恶难的提问怎么样是本修因，佛陀给他解答以后呢，还有就是在明示一下呢，这个明觉是什么道理呢，这个觉性是什么道理的意思了，还有呢反 过来把我们的妄想还有妄心把它平复下来，都归于我们的本性，就是我们的精进真心。归于我们的真心以后呢，我们才可以把我们的六根呢把它净化下来了，才可以悟通，才可以悟用，这个才是清净之用。这个呢就是一个铺排，把我们慢慢带下去我们第五卷的哪一种的啊圆通章。因为圆通章来讲呢，就是我们修行的法门，有这个25种，在楞严经里面所提到的有25种呢能够修到圆通的法门，所以呢就称它为25圆通章。所以呢很多法师呢讲楞严经，因为楞严来讲有10卷，只是上呢就比较长的经典了，所以呢很多法师呢就把几卷的啊把它啊解释，其中一个很受欢迎的就是25圆通章啊。所以25种的修圆通的可以修到圆通的法门呢，其实上的很重要的。还有讲到就是继续讲，就是第6卷的就是25的圆通章里面最后的一个圆通这个法门呢，就是观世音菩萨的一个啊法门，就是耳根圆通法门呢、耳根圆通法门就是观世音菩萨的法门，就是最后一个在25圆通章里面所讲到的最后一个圆通的法门，就是观世音菩萨的耳根圆通法门了。还有第6卷呢继续讲完了那个耳根圆通法门以后呢，就讲这个是清净明慧。是清净明慧呢就是也是一个很啊受欢迎的啊楞严经所摘录出来很多法师可以讲的那个，就是是清净明慧了。所以讲完第6卷以后呢，我们继续讲这个第7卷嘛。第7卷呢就是明示什么呢，它明示我们修正了义助菩萨万行的道理。里面所讲的什么道理呢，有关于这个修正了义助菩萨万行的那一种什么道理呢，就是明示我们诵楞严咒哪一种的殊胜。还有呢就是明示我们的众生电导印啊，还有明示我们的世界哪个电导印是什么的啊。所以我们要了解要去除这个电导的那个印呢，我们才可以得到我们的圣果。所以呢这一转的是非常之重要的，就是第7卷。还有最后第7卷讲到的就是明示我们12类众生的相目。所以呢这个铺排的是很有智慧的。所以佛陀说法呢，就是首先呢他就是讲给我们听众生这个颠倒印啊，就是轮回的那一个颠倒印是什么的，就是因为这个颠倒印呢引起我们就是在6道轮回。还有这个世间呢这个颠倒印是什么呢，所以提醒我们呢不要落入我们的哪一种的颠倒印呢，所以呢才可以呢从这个生死门里面跳脱出来嘛，对不对。所以呢最后面呢我们讲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果报了。果报就是说明我们12类众生的哪一种相目，为什么呢它生在里面轮回，这个有10种众生生死轮回的哪一种相目。所以呢就是因果的关系呢就在卷7里面呢讲得很清楚的。 好，讲完了这个目录以后呢，我们就讲我们的《楞严经》里面的内容。讲经的内容呢，就是有十卷嘛，十卷里面呢有虚分、真中分跟流通分三个部分。虚分来讲呢，就是这一本经的这个说法因缘呢，就是这个虚分，包括里面的内容。还有呢，真中分呢，就是一个经本里面主要的教理，就是揭露在这个真中分里面。还有流通分呢，就是我们说完了大部分的经典的道理以后呢，就是要教导我们去继续持诵，或者是呢继续呢。以这一个经本来修，赞叹这一个经本的殊胜，要把它流通下来，这个就是流通分。还有呢，虚分呢，就是卷一里面的从如是我们意识佛在室罗佛城止恒精舍开始的。到后面呢，就是御时浮游恒沙菩萨，及住十方大阿罗汉、毗支佛等，具愿乐闻，退坐默然，承受圣旨。这一段呢，就是我们卷一里面的虚分，所讲的虚分。真中分呢，就从卷一呢到卷十都是我们的真中分，还是卷一呢？就是从哪里开始呢？就是佛告阿难，与我同气，乘困天轮，当初发心。到后面的第十卷的里面讲到的，就是令世虚妄。圣愿之身，自有涅槃，不染三界。里面的卷十的，到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真中分。还有流通分呢，就是卷十，从阿难，若复有人，遍满十方，所有虚空，盈满七宝。持以奉上，到最后呢，就是能诵此经，能持此咒，到后面的依我言教，依我教言，如教行道，即成菩提，无福摩耶。佛说此经已，到后面的。皆大欢喜，向佛作礼而去。这样的就是我们的流通分。好，我们开始讲这个经的内容，就是卷一二三。卷一二三呢，就是我们的目录里面讲过的，就是它解释什么呢？它明示如来密印。我们修这个。正过程当中呢，我们有这个本修印的，对不对？以这个目标来修，就是我们的本修印。它的密印何在？密就是性密、性行、性之密行。那个本修印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我们以这个心性渐进如来妙觉彰性，来明示我们的本修印，就是我们解三卷的标题。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这个是虚分的，卷一的内容的所在之处。刚刚所讲到呢，就是虚分呢，就是能够解释我们的此经呢这个说法的因缘。我们这个经典里面呢，从这个如是我们意识佛在室罗伐城止恒精舍里面开始讲到的。到后面的就是聚乐、聚 愿乐文，退坐默人，承受生子的，就是我们的序分。讲到序分呢，我们就是啊，很这个很笼统的讲一讲啊，这个经文我们不读了。首先你们就把这个经文读一遍，刚刚我所说的从这里到这个啊，如是我们啊，读到这个最后的就是退坐默人承受圣旨的啊，大家要啊读诵一遍，然后呢再听我们这一堂课的讲续分的道理的话呢，就是更加了解的。所以呢我们接着的讲讲说法因缘，就是阿难呢，就是已经出家十二年呢，在佛陀已经出家十二年，所以呢他就是啊，在这个净舍里面去修行。刚刚所说的就是止恒净舍，止恒净舍呢，在那个时候呢，佛在这个啊乔刹那国，乔刹那国呢，就是波斯利王啊所有的国土，乔隆罗国的首都呢啊，它就是斯罗伐城。斯罗伐城呢就是乔隆罗国的首都，那个城内呢有一个止恒净舍啊，斯罗伐城里面有个止恒净舍，那个时候呢佛陀跟他的佛弟子呢就是住在那边，那个呢就是波斯利王的国土，这个呢那个时候呢就是结下安居的时候。因为呢佛寂那个时候的时代呢有这个结下安居的，因为呢那个时候的印度，古印度国呢啊也是很热，到夏天的时候呢因为太热呢，地上呢也是很热，所以很多这个小的动物呢，爬虫类呢，就是到外面走一走了。所以呢，地上呢，这很多众生。所以呢，那个时候的出家人呢，这避免呢，在夏天去啊外面走动太多呢，就是要杀生，采达啊到呢地上的众生。所以呢就是那个时候呢就有这个结下安居的哪一种佛寂的哪一种出现。结下安居呢就是夏天呢避免去外面走动太多呢，就是啊在净舍里面的啊就是安居。安居呢就是佛陀呢在那个时候呢就比较有多时间的讲经说法。所以呢那个时候呢很多很多游学了无学了声闻呢还有菩萨呢很多很多的啊那个呢来听佛法啊，因为佛陀那个时候呢啊比较有多时间啊去讲佛法的很深奥的道理。佛法呢讲这个有如呢妙应，妙如妙应呢就有如大限鸟，大限鸟呢就是驾临棚架，限鸟的那个声音遍布十方啊，所以呢这个大限鸟的驾临棚架这个限鸟之音呢，好像是譬如呢就是我们佛陀呢讲经说法的那个时候呢很美好的声音啊，那个声音很好听，好像是现聊了在唱歌一样的，这样子美妙，这样子的啊音妙呢，妙音呢就是遍满了十方啊，所以呢就是以这个大现聊的来形容佛陀的讲经说法的那一种的美妙的声音。那个时候呢波斯利王呢就是以这个结下安居的那一个时间呢，就是为他父王呢 来迎斋啊，供养呢佛，还有诸他菩萨，还有其他的出家众。所以呢，就是啊，切这个斋宴呢啊，来供养。还是呢，那个时候呢，阿难呢就没有回来，因为呢，阿难呢就是自己一个人呢去托钵，因为阿难呢已经出家12年了，所以呢就不需要长者呢啊上座的那个呢沙门呢跟他去托钵，还呢就没有这个啊规范师跟他同行去托钵，因为他已经长大了，他已经出家12年了，所以呢就不需要他们同行。所以阿难呢就是一个人去外面托钵，还没有回来了啊，所以呢就是错过了来一种供斋。佛陀呢那个时候呢供斋完毕呢，就知道阿难呢已经有难了，因为阿难呢在一个人啊托钵的时候呢，次第将其乞丐，佛迹那个时候呢，一定要次第将其托钵的，不能够跳来跳去的，不能够选择的，啊，这个很大户的人家去托钵啊，令到了很快的这个钵就满了，就可以回去进舍了，也不可以的。也不可以呢选择呢小家户的去托钵，以为呢是给他们这个呢供养的机会呢，给他们建福田，给他们这个修福田，这个也是不应该的，这个也是有分别心之下的这样去托钵的，这个呢就是犯戒律的。所以呢一定要出托钵呢，一定要这个方法呢，就是要次第，不分大小户，这样子一件一件这样子拖下去的，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拖到托钵时间过了，中午了也没有拖到什么样的斋钵里面的，也要回去净舍。这个就是那个时候佛制的哪一种制度托钵的方法。还有因为呢阿难的这个次第呢就是托钵，托到这个摩登伽驴呢那个家里面，摩登伽呢他妈妈呢就叫他一个啊献梵天咒，这个献梵天咒呢就是烁毗迦罗献梵天咒，他妈妈教他这个咒语呢，他就念起来，因为他看见阿难的啊，这很有缘分，所以呢，他就是以这个啊烁毗迦罗献梵天咒呢，就是摄他入内，然后呢，以这个咒语呢是摄住他呢就是带领他到房间里面，到房间里面呢就开始呢就是啊抚摸以后呢，阿难呢已经失去理智了，慢慢呢就要将他的解体呢也是毁掉，犯戒律的意思了。所以呢佛陀知道阿难呢已经受到这个啊献梵天咒所影响了，所以呢就很快呢去救拔他了。所以呢这是啊供完斋以后呢，佛陀呢就马上回到净舍，以后呢就是头顶了佛的头顶呢这放白宝无辉光，放很多这个白宝无辉光以后呢，每一道光呢就伸出一个千叶莲华，每一个莲华就画一个佛，那每一个莲华画一个佛呢，一个佛呢就每一个佛呢就是啊在 哪边的就是啊，杰卓。杰卓呢就是打坐的意思，然后呢每一个佛呢就是算说呢这个神咒，就是楞严神咒。所以呢这个楞严神咒呢就是每一道光呢就是有出一个莲华，那出一个莲华的就有一个佛，一个佛呢就是念一个楞严咒。这样子念起来的就是很多很多佛在念楞严咒咯。所以呢念到这个楞严咒呢就是请这个文殊师利菩萨呢啊，把这个楞严咒呢就前往那个摩登伽女的家里面呢去救拔厄难啊。文殊师利菩萨呢就是把这个摩登伽女还有厄难呢就带回啊净舍里面。所以呢就是因为念这个楞严咒啊有功效，所以呢厄难那个时候呢已经清醒过来了。所以呢清醒过来呢，文殊师利菩萨呢就把这个两个人呢就带到净舍里面，带到这个佛跟前。佛然后呢厄难看见佛呢就大哭，因为呢他痛恨无起以来呢他一向呢就是堕文，还是堕文子没有用啊，现在道力就不足，给这个梭皮迦罗现梵天咒呢就把他摄住啊，把他摄住以后呢就是给这个摩登伽女呢可以呢就是把他伏魔，快失去理智了。所以呢厄难呢知道自己的定力不够啊，所以呢就求佛开示怎么样可以成就菩提道。这个菩提道呢就是以这个妙车摩他啊，跟这个善末禅罗这个方便法门。怎么修这个车摩他呢？跟善末禅罗这个方便法门呢？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定力不够嘛，所以呢这个就是定的意思啊。车摩他呢就是止的意思，止呢就是定啊。善末禅罗呢就是禅观的意思，这个呢就是修止修观的意思，就是修禅定的意思了。禅就是是为修啊，禅就是禅观的意思，就是善末菩提的意思。这里呢这是善末禅罗的意思。还有就是说修这个车摩他，车摩他呢就是修止，这个修定的意思，就是禅定的意思。就是因为禅定不够，所以呢才给这个现梵天咒呢啊所克服。所以厄难呢很痛恨自己的没有这一种禅定的功夫啊，所以呢在会里面呢回到佛陀身边以后呢，他就是哭了，哭了以后呢就求佛陀开示怎么样才可以修这个啊禅定，这个啊禅定的法门就是最初方便法门，这个修摩诃他跟善末菩提，还有大众呢很多恒河沙的菩萨，还有住十方大阿罗汉，还有毗支佛呢，听到这个厄难的请法呢，大众呢就很高兴咯，就聚应乐愿求得闻大菩提法啊。所以呢就是便退欲后座啊，默人啊，默默不出声呢就听陈听受教佛陀信义子教的意思。